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好，这是我们旧约历史书读经班，今天要看的进度是历代志下31章开始，然后看完历代志，接着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四章，总共是10章的进度。我们开始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来读神的话语都是你的恩典，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是你的恩典，有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一起来研读也是神的恩典，求主你继续的恩待以下这段时间，用请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看到古时候发生的这些事情能够成为今天的我们生活上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进度，历代志下31到36章跟以斯拉记1到4章，希望大家都已经读好了这一段的进度。在历代志下，我们一开始要看的是西西家这个王啊。历代志下第29章开始讲西西家作王，29章、30章、31章、32章，总共有四章的篇幅讲的就是一个王西西家王，然后讲他些什么事情呢，里面你读了之后就知道，讲他怎么样宗教上的复兴，信仰上的复兴，他怎么洁净圣殿，然后守逾越节，然后怎么样鼓励这个会众来听耶和华的话，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讲的都是这些事情，一直到第32章才讲了一件历史上的大事，就是亚述的国王那个时候来攻打他们。那大家注意，就那个时候北边那个国家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所灭亡了。大家如果读圣经的历史的时候，应该到现在得到了一个概念，就圣经的历史跟一般的历史很不一样。一般的历史的话，他会把人的眼光当中比较重要的王做的比较大的事情特别花篇幅来讲，可是圣经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如果是照着这样子传统的这种人的方法来的话，他应该把那几个特别厉害的王，好比乌西亚王他做了些什么事应该多讲一点，但这个西西家这个王呢，在犹大的列王当中他不算是一个很出色的人，他也没有做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居然花了四章啊！你看以前的那些王有些是就是几段而已，但花了四章来讲，讲的都是说他怎么样带领老百姓归向神，那这是旧约历史的着眼点，他讲的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是你读圣经的时候把它当作是读一般的历史的时候，你可能会 miss 掉那个 point。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关于这个西西家圣经怎么讲他的，先给大家看一下历史的遗迹，我们跳到第32章先看这一件事情，就是亚述王西拿基利那个时候他就派兵来攻打这个犹大国，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就是占领了很广大的区域，周围的这些国家全都被他占了，这时候他是来打犹大这个国家。然后这时候西西家做了一件事情，他跟他的臣仆商议，就说那我们这么小个国家，这么大国家打我们怎么办，好，我们把这些水源都给他切掉。所以这里面就说第三节32章3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泉源，他们就都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的泉源，并流通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使他得到许多的水了，所以他们这件事情。但是你把这些泉源都塞了之后，你自己人喝什么？你那个耶路撒冷城的人他自己喝什么？把这些都塞掉之后，所以他必须自己暗暗的修了一条这个水道来流到这耶路撒冷城里面。你看在第三十节啊，同样一章第三十节，这西西家也塞住基逊的上源，基逊是一个泉水，基逊的上源引水之下流在大卫城的西边。他讲的简单，其实他是建造了一个人为的一个 tunnel， 一个水的渠道，把那个泉水就引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你就问说这个渠道现在还存在不存在，这西西家的这个 tunnel 是很出名的一个古代的工程，大家要知道这个时间上的因素它这个大概是主前2600年左右，就是差不多中国的周朝春秋时代， 很古很古的时候的，你说那么古的那个古迹现在还在不在，能不能找到这个泉源呢？这个东西挖出来的，它的确是有这么一个西加的这个水道存在。那现在我没去过耶路撒冷，如果你去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啊。那这是一些照片，这就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圣经上轻描淡写的，但是它是一个历史上一个挺了不起的一个工程。那它这个从那个基逊的上源引水下来 underground， 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城出来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这个希洛亚池。希洛亚池的话，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读到，说耶稣治来一个生来瞎眼的一个人，然后叫他到希洛亚池去洗那个眼睛，就是这个西加的这个水。到耶稣的时候还是方水，到现在其实还是有，所以这个东西就一些历史上的东西它是存在的。然后西西家为了要防备这个亚述王来攻打他，他就做了一些事情来加强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这个防备能力。请你看第32节哈，第32章的第5节，第32章第5节，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又在城外筑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的军器、盾牌等等。就这个米罗是什么东西？你读的话，你以前应该读过这个字眼出现，说当初大卫攻下了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也是有出现说讲到这个米罗，说他米罗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引起一些人的那个好奇。请大家看看历代志上。历代志上第11章讲了当初大卫怎么样攻下耶路撒冷城，那个时候叫做耶布斯城，在他攻下了之后，然后就修筑这件城，所以这是出自于历代志上第11章第4节到第9节，讲的就是大卫带他的军队去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件事情，后来就攻下来了。攻下来之后他就修筑这座城，第8节哈，大卫又从米罗起，四围筑建筑城墙，其余的都是约押修理。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等等。然后从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也叫做大卫的城。这个米罗就引起很多考古学家的好奇，说它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个是耶路撒冷它周围的这些石头的城墙，然后在那个附带的石头城墙的话，有很多的阶梯，就是让那个防御的人可以这边上去的，然后在这个城墙上面隔段时间就隔段距离了，隔段距离就有一些比较像碉堡一样的，就是你那些弓箭手啊或干嘛的可以在那里面的。那这应该就是所谓的那个米罗，就是附带在那个城墙上的一些建筑的一些工事，就是这些楼梯阶梯也好了，或者是这些军队防备用的东西，那这个叫耶路撒冷的米罗。那这些古迹呢还是可以找到，就跟那个刚刚看到那个渠道一样啊。这是西西家，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从圣经的角度来记载西西家，讲的最多的就是他怎么样在信仰方面复兴。因为到了他的时候，大家要记得他的父亲是谁啊，他的父亲是一个叫做亚哈斯的王，那这个王非常的邪恶，就是彻底的摧毁了对神的敬拜，他甚至把耶路撒冷圣殿给他封闭起来，不准人进去。后来他的儿子西西家做王之后，他就开始来复兴信仰上的复兴啊。那大家来看一看，就是圣经记载的那个顺序对我们有相当大的启发。第29章一开始讲到西西家的时候，说他就开始洁净圣殿，所以这一章讲的就是说他怎么派人，那些利未人啊祭司到圣殿里面去，把那些当初他父亲放在那里面的那些偶像，那些神看为污秽的东西，一样一样的都抬出来，说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两个礼拜吧，才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抬光了。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呢？请看第16节，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要洁净殿，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院内，利未人接去搬到外头吉伦西边，这吉伦西在耶路撒冷城外面的一条溪，他们就搬出城去丢在那个溪内， 这是洁净的是圣殿的部分。但到了第三十章讲的是西西家招聚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守逾越节，在逾越节是在整个城里面，就整个的耶路撒冷城，那时候就来了很多守节的人。那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进一步的，当初洁净的范围只是圣殿，然后现在扩大到整个的耶路撒冷城。请你看第三十章第十三节开始，二月有许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成为大会，要守除酵节。他们起来把耶路撒冷的祭坛，所以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讲的不是那个圣殿里面，是这个城里面耶路撒冷的祭坛和烧香的坛尽都除去，抛在基伦其中。这个是整个城的洁净。那今天我们的进度一开始31章，请你看看第31章。31章一开始讲的就是那次他们很多全国的人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守完之后大家兴高采烈的就回到各城各乡去，回到之后那个效果存在人民的心中，所以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他们就做一件事情。第31章，这事祭都完毕，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就到犹大的城邑，扩及到整个的国家了，打碎柱像，砍断木偶，又在犹大、便雅悯、以法莲、马拿西遍地将丘坛和祭坛拆毁净尽，这些都是拜偶像、拜异教的东西。于是以色列众人各回各城，各归各地。弟兄姐妹，这跟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复兴它的一个顺序。它有个中心地点先开始，就是从对神的敬拜先开始，然后再扩大到它那个 community， 然后再往外这个扩张，总是从对神的那个敬拜开始做一个复兴。然后你看到这个洁净这件事情，洁净它 always 是除掉。他们讲到说洁净的时候，不是说拿着水拿着扫把去洁净圣殿，而是把那个圣殿当中的那些偶像都搬出来，一个一个的搬出来，那些祭坛搬出来，然后把它除掉。在城里面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那当我们洁净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也是一样，是一种除掉，就是我们内心当中一些不是属于神的东西，一些偶像的东西，要洁净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先拿出来除掉。那第31章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对神的财务方面的奉献，这是圣经当中相当特别的一章。就是因为对耶和华的敬拜已经被废弃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连带着对耶和华的奉献也都一直没有做，很多很多年了。那当西西家开始复兴的时候，他就想到一件事情，必须要把耶和华所当得的再拿来献给耶和华。所以第三节开始啊，西西家派定祭司利未人的班次，各按各职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殿内侍奉称谢颂赞神，有正式的敬拜了。王又从自己的产业中定出份来，就把他自己的财务产业里面定出一个 portion， 一部分就该归耶和华的。他先做王的人他先做个榜样，定出份来为燔祭，就是早晚的燔祭和安息日、月朔并节期的燔祭，都是按耶和华律法，就是他把他自己的东西拿出来来给神献祭用的。然后他才吩咐整个耶路撒冷的百姓、祭司等等说，把神所该得的份请大家都拿出来奉献给神，照着神的律法所吩咐的。在第四节的后面有说，使他们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关于这个耶和华的律法，请大家翻到利未记啊。如果你前来上过摩西五经的话，你就读过利未记。利未记的最后一章讲了一件事情。利未记第27章，就是利未记的最后一章第30节啊，它就有个规定，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 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归给耶和华为圣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要 set apart， 把它给分出来，他说哦，这个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的，所以我不能够拥有它，不能够使用它，这叫做归给耶和华为圣，就把它分出来。第三十一节，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你还得多花钱把它赎回来。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等等。就是说你有一群羊，你就在那边叫他们一只一只过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这一只拿出来是归给耶和华的，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拿出来问，你说这第十只这只羊长得太好了，又肥又壮，换一只吧，不行换，这就是属于耶和华的，不能换，不管是好是坏你不能换，我把那个瘦的那个差一点给神吧，就不行，然后不管反正只要第十个就归出来，是这样子的一个规定。所以说他们就知道说按着神的律法，不管是你的农作物或者是牛羊，只要是十分之一，那个是归耶和华的。那这件事情因为对神的敬拜废弃了，所以也就没有错了。到了西西家复兴的时候，他就呼吁以色列人开始恢复这个十书其一这件事情。那他圣经就花了很长的篇幅讲这件事情，从第五节开始，谕旨一出，以色列人就把出熟的五谷、新酒、油、蜜和田地的出产多多送来，又把各物的十分之一送来的极多。然后他讲的说，这是全国性的，各地的全部都到耶路撒冷来送，说全国地方很多，然后大家都把十分之一送到耶路撒冷，花了多长的时间呢？这里说第七节说，从三月起到七月才完，三四五六七，大概五个月的时间，各地的人就把耶和华所当得的就带来了，然后很多东西就堆起来。那西西家王看到堆起来这一大堆东西，还有人民看到堆起来这一大东西，看到人把神当得的物归给神，大家就满心喜悦，就归荣耀给神。然后那些祭司们也很高兴，就是说自从人民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不但吃饱，且剩下的甚多。因为那个祭司跟利未人他们的份就是从这十书其义里面所得到的。那这里花了很长的一段篇幅来讲这个十分之一这件事情什么信心的，这个是复兴啊，灵命上的复兴，就是说那个复兴包括这个金钱上的悔改该给谁的给，该给神的给神圣经并没有避讳这个 topic， 我们现在人比较 sensitive 一点，一讲到钱的话就是最好别讲圣经没有这个顾虑，他该讲的就讲，所以如果你金钱上不悔改的话，那其他都是假的。十分之一该归给神的就归给神，那这是第三十一章的这个信息。然后第三十二章就是刚刚讲的他们面临的这个危机，西拿基利亚述王来攻打他们在那个第三十一章的结束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就他大致上给西西家这个王做了一个结论。第二十节三十一章二十节，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讲了三个为善为正为忠的事，所以他做这三样事情，耶和华看为善的事，耶和华看为正的事，耶和华看为忠的事，他都去做。为善就 what is good， 好的；为正的what is right， 忠的话就是 faithful。 那这三样事情西西家他都去做，那这得到神的喜悦。所以在第三十二章讲到他国家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国家亚述国来攻打他的时候，因为 耶和华的帮助使他能够就是说躲过了这个危机，他的国家非常小的一个国家没有被灭亡，反而是那个强国的军队就里面出了事情，那整个的军队被消灭掉。就这一次因为倚靠神，西西家就躲过了这一劫，他的国家得以保全，因为神与他同在。那讲的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在列王记讲的比较多，列王记不知道我忘了是花两章还是三章来讲这件事情啊，其中包括先知以赛亚怎么样来说话来鼓励他。但是大家看一件事情，这是第24节，这件事情过了之后，西西家生病了。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给他一个兆头。那后来你看，你知道列王记讲的就是说神又多给他15年的寿命，好，15年的寿命。那这15年的寿命他怎么使用呢？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那15年西西家做了些什么，圣经没有再多说，但是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变得骄傲。圣经里面讲到几位好王，他们都是晚节不保。第一个叫做亚撒王，他是非常好的王，大家可能还记得，当他年轻刚做王的时候，甚至不怕抵触他的母亲那个太后，而要说要忠心的去侍奉神，把那些偶像都除掉。可是到了亚撒王他晚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比较远离神，后来他是脚上得的病死了。那个约阿斯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一点，就是那个小王子啊，在圣殿里面得到保全的那个，当初辅佐他的那位大祭司耶和耶大还活着的时候，这个约阿斯呢他就做好事，耶和耶大一死了之后呢他就做坏事，所以后来也是晚节不保，被他的臣仆所杀掉了。乌西亚王大家应该更知道，就是得大麻风的那个，他是一位非常好的王，神也使他非常非常的强盛，但是圣经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最后得了大麻风。那现在我们看的是这个西西家王也是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但是不好的结束，晚节不保。那都是因为太成功了。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请问弟兄姐妹，就失败跟成功这两样事情啊，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难？从考验基督徒角度来说，是失败对你的考验比较大，说哎呀我现在失败了，困难很多，我很丧气，我很灰心，考验很大，还是说成功对你的考验比较大？然后我现在成功，一切都不知道都顺，钱滚滚而进来，然后一切都人家都夸奖我，那哪一个考验会比较大一点？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成功的考验比失败的考验更大。人在失败的时候，也许他会可能会灰心，会说神怎么不帮助我，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会在那时候选择来信靠神，然后反而是借着这些苦难，他们跟神的关系变得更好，最后得到拯救。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是当成功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结果都是使那个人变坏了。他一旦很顺利的时候，他就会心里有种骄傲，然后开始反而是晚节不保，远离神。好，这个是西西家王。我们看第33章，历代志下33章。讲的是马拿西王。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这是南国犹大做王最长的一个王，他的父亲是52年，他是55年，这父子两个人合起来就超过 100年啊。在历代之下有一些资料是列王记完全没有的，关于马拿西这个人，他一开始啊，历代志有讲他做坏事，怎么样远离神，怎么样拜偶像等等。在第十节开始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马拿西王曾经被亚述给抓起来，然后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那这件事情列王记没讲，被抓去了多久，后来怎么又放回来也没有交代，但是有讲到他被抓去，那很明显的后来又放他回来了。因为这件事情啊，第十二节说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并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然后下面那一段就讲了说他怎么样在神面前的悔改。那因为他的悔改，所以神就保全了他。那这段悔改的事情就只在历代志里面有记载，列王记就没有。但是 overall 这马拿西他的一生啊，他做王55年是坏事做尽，所以后来他所做的这些坏事继续的影响到他的子孙。第21节讲的是他的儿子叫亚门的，就学他的父亲啊，只做了2年的王，但是做的都是坏事。那第34章开始讲的又是一个犹太人历史当中很出名的一个王，叫做约西亚。他跟西西家这两个王可以说是前后辉映啊。我请问大家一下，这是这个约西亚跟西西家两个王中间隔了多久的时间？西西家亡之后，有50几年了，对不对？已经隔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然后一切又都变坏了。所以到了西西家的时候，他又重新来做信仰上的复兴。第34章就详细的讲这个约西亚哈，约西亚他怎么样来复兴对神的信仰。有讲到他怎么样来修复这个耶和华的殿，然后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修殿的过程当中，他们找到了律法书。第14节哈，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后来这个书就被带到王的面前，然后读给他听。读了之后，圣经说他就撕裂衣服，撕裂衣服在犹太人是他表示他很痛心的一种动作。他为什么读了律法书他就痛心呢？我们都没有这样子做，神啊，我们真的是得罪你了，不读你的律法还不晓得我们错到什么地步，一读之下说我们是大大得罪神了。所以这个做王的人呢，他就把衣服给撕裂了。通常他们犹太人有两个动作，一个就是把衣服撕裂，一个是把那个灰罩在头上，就是说我心里非常非常的伤痛。他听了之后他就做这个动作，然后就说我们全国都必须针对着这个律法呢，在神的面前来悔改。后来他就召聚整个国家的百姓，说我们一定要守耶和华的律法，要遵守这个约。所以在第31节啊，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等等等等。然后又使百姓也都跟他一起来立这个约，然后并且把这些偶像啊什么全部都除掉。所以这是约西亚所做的事情，要大家来遵守神的话。他跟西西家两个人可以说是前后呼应，这两个都是非常爱主的。他们在实际的历史上来说不是很出色的王，国家没有说变得很强大或领土增加，但是圣经特别讲这两个人，因为他们非常的爱主，带领百姓 归向耶和华。第35章讲的是约西亚王的逾越节啊。前面西西家也守过逾越节，那现在是换了一个王。你看这个规模来看的话，是约西亚这个王的这个逾越节的规模更大一点。怎么知道呢？你从他所献的这些祭的数字来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逾越节。第七节啊，约西亚从群畜中啊，赐给呢在那里所有的人民绵羊羔和山羊羔30000只，牛3000只等等等等啊。所以这里讲的是约西亚王他的宗教复兴。约西亚王是怎么死的？跟谁打仗死的？跟埃及。那个时候埃及的王为什么跟他打仗？
别国打仗，辛苦他
的人。跟别国打仗。就是在那个中东的历史上有一个很出名的战争，叫做加基米斯之役啊。这个记得在我们圣经的第20节哈，35章20节。这是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斯，约西亚出去抵挡他啊。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主前609年左右。那个时候亚述国其实已经灭亡了，他在主前612年的时候被巴比伦这个国家给灭亡，但是他不是很干脆的一次灭亡，就跟你看历史上所有的王朝灭亡一样，当这个国都被攻取的时候，就有一批人马，那些亚述做王的带着一群人就跑出来，所以这个新的这个力量啊，巴比伦必须就追他们，要去消灭他们。后来在加基米斯那里有一场规模很大的决战啊，巴比伦这边是当时还做王子的尼布甲尼撒率领军队，然后亚述就是等于是拼命的孤注一掷。那这个埃及王他是要到加基米斯去帮助亚述跟尼布甲尼撒打仗的，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这约西亚就因为那个埃及的兵是在南边，他要往伯拉大河往北走的时候会经过犹大这个国家，然后约西亚就出来拦阻他，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因素啊，他可能是要拦阻他去打败巴比伦。可是这个时候法老尼哥他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实在很奇怪。这是在第21节吧哈，21节哈，就21节后面他就在那边说啊，约西亚你不要拦阻我，说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啊等等。就是这埃及王他是一个外邦人对不对？那他说神与我同在，这约西亚我们刚刚看了说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人，神应该与他同在对不对？但是那埃及王很肯定说，我现在军队上去是因为神叫我上去的，约西亚你出来拦阻我的话，你是违背神的旨意，你最好不要拦阻我，否则会有不良的后果。那我们从人的角度来判断的话，就觉得神应该是站在约西亚这边的，如果说谁比较遵从神的旨意的话，一定不是那个法老尼哥，一定是约西亚才对。但是 it turns out 神是站在那个法老那一边的，那个法老他真的是听到神的旨意要上去，而约西亚在那一次的事件上他违背了神的旨意。那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也不能看过去啊，要看此时此刻现在这个时刻啊，谁在顺从神。有可能说以前很顺从神的人，但是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其实没有遵从神的旨意，而另外那一个人你看起来他似乎啊，好像跟神没什么关系，其实那个人他顺从了神的旨意。那约西亚他发生的就是这件事情，就在这场战争当中他受伤，后来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啊，犹大的人非常的怀念他。 好，第36章讲的就是那个残局了，最后出现了四个王，他们的时间都很短暂，少的就是三个月，多的就是十一年，总共加起来就是22年多一点的时间，总共有四个王，这都是约西亚，不是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孙子，到最后就是一个叫做西底家的王，他是做了那个末代皇帝，然后就被攻打了，耶路撒冷被攻打被灭了，这一次毁灭的相当的彻底，国家就灭亡了，因为那个尼布甲尼撒非常的愤怒，最后一次攻进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他攻进不止一次哈，前面两次还很客气，这是第三次，这一次进去之后把整个城毁掉，那个很辉煌的所罗门的圣殿啊，圣殿整个被拆掉被烧掉，然后整个的城那些城墙什么全部都拆掉，然后把那些人民照着那个时代的那种做法，亚述跟巴比伦特别是这样子，就当他们毁灭摧毁一个国家的时候，能杀的都杀，杀不了的就全部都绑起来把他给俘虏过去，带到他的国家里面去给他们的子子孙孙做奴隶，那一直到那个罗马人的那个时代还是搞这件事情，都是古代那个战争非常残忍，他们都是这样子，攻破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能杀就杀，否则的话就俘虏你的人民，人民也算人也算是一种财富，他就掳去做奴隶，那这个耶路撒冷最后就遭到这个命运，他们人民就被掳了，接着下面才有那一段的历史，就是以斯拉那个被掳归回之后的历史。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里就是历代之下讲完的时候，这中间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看完了，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解释过，圣经的历史书总共有12本，前面的3本讲的是这 kingdom 这个王国之前的历史，那中间那6本讲的是他们建立国家的这个历史，那非常的长，读到历代之下36章看完了，最后那3本书讲的是说这个国家灭亡之后，然后被掳的那个人民回来的那一段历史，所以从以斯拉记开始我们就要看的是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一段历史。那弟兄姐妹，你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在读以色列史还有这个国家存在的时候，他们最大的一个强敌叫做亚述，所以你应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亚述这个国家，到了末代的时候巴比伦出现，这巴比伦这个名字虽然很响亮，其实它在人类历史上就是所谓的这个第二巴比伦啊。第一巴比伦是更古老，之前是亚伯拉罕时代的，就离现在大概快3000多4000年的时候，所谓那个汉谟拉比雅典什么法典，那个是第一巴比伦时代。就到了第二巴比伦，就是尼布甲尼撒这个第二巴比伦，他好像是暴发户一样，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很厉害，国家非常强盛，征服的土地面积很大，但是他这个王这个国家存在的时间也就是100年而已，所以100年之内这个强大无比的国家就烟消云散。那接着而起的那个国家我们比较熟悉，叫做波斯，这波斯帝国也就是圣经的最后3本历史书以斯拉尼西米跟以斯帖这3本书的那个背景，就是波斯这个国家。以前的那几个国家他们是闪族人，但是波斯这个国家它不一样，它是雅利安人。我稍微跟弟兄姐妹介绍一下，我可以看一看这个被掳之后的历史啊。被掳之后的历史发生了几次的，就是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第一次就是所罗巴伯带领的，那是大概是主前538-537年左右，那第二次是以斯拉带领他们回去，那第三次是尼西米带领他们回去。 OK， 我现在就打个岔说几样，就是他们被掳之后犹太人他们的转变，第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偶像绝迹，大家可能记得，就是他们国家之所以被灭亡是因为他们一直有偶像，当初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就很清楚的说神叫你们灭绝那里面一切的偶像，但是他们没有灭绝，后来他们就有这个士师时代300年左右，后来这个国家时代前前后后就400多年，连士师算起来总共将近快有800年的时间，他们就跟 迦南人混在一起拜他们的偶像，但是同时也有拜耶和华。他们不是没有拜神，他只是说在拜耶和华之外再多加几个神。有没有这种事？有没有基督徒说我信耶稣，但是我除了耶稣之外我还多拜两个神？有没有这种事？有吧。不是每一个说他是基督徒的人他只拜一个神。我不管你走到哪里去接触到那些基督徒，他可能你发现他拜的不止一个神。这就是当初的以色列人，那最后他们因为这样子而国家灭亡。他们就这八百年来要改这个毛病，怎么改都改不了，一直到国家灭亡之后改了。所以到今天的犹太人他再也不拜别的神，你打死他他也不拜别的，他就是一个神。所以偶像绝迹是在他们国家灭亡之后，那个是干干净净彻底的绝迹了。然后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 synagogue， 在美国在各地都有这个 synagogue， 这个会堂 synagogue， 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兴起的。因为原来他们有一个中央的敬拜场所就是圣殿，现在圣殿已经被毁了，就开始有这个。然后我们知道耶稣时代耶稣跟门徒讲的那个话叫做亚兰文，可是你看那个列王时代的时候他们讲的都是希伯来文。那是因为被掳之后，就好像你们现在在美国你们很多人开始说的是英文，那你还算是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等到你结婚你的孩子在这边长大，那个孩子他满口都是英文，然后再过两三个 generation 下去的话，你的子孙根本就不会说中文。那这就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就是到了后来的时候他们只会说亚兰文，亚兰文是波斯的官方语言。所以到了耶稣时代的那些犹太人他们讲的都是亚兰文，平常大家说话。但是他们什么时候说希伯来文呢？因为他们的圣经是希伯来文写的，所以当他们到会堂里面去敬拜的时候读的那些都是希伯来文。然后那个时候会因为在敬拜神的时候说一些希伯来文。然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犹太人他们很多是经商的，大家都知道说犹太人最会做生意。但是你读圣经历史知道犹太人他们一开始他们是牧羊的，牛跟羊，后来进入迦南地之后 settle 下来开始就种田农业。但是被掳之后呢也不牧羊也不农业，没有地了，所以到了人家大城市里面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小生意，后来就越做越大，到了现在犹太这个民族他们非常会做生意。然后这第五个特别的奇怪就是他这个民族没有被人家灭亡，被人家吸收，然后不见。他们反而是人很少，但是非常的团结。一直到今天，如果以色列那个国家出点什么事，这美国的犹太人全部都掏钱，都是誓死保卫这以色列国，他们非常的团结。所以他们的人其实很少很少，少得不得了。你稍微看不管是中国历史或者是外国历史，那个被灭亡的国家多了去了，比他大十倍一百倍的国家都灭亡都有。然后一旦被灭亡之后，我问你，那个清朝的人离现在才多少年，那个满洲人现在在哪里？东北我去过几次，有请问他们这个问题，他们有时候可以指出来一点，但大部分的时间就已经不是很明显能够指出来。就是在这个其他的民族当中，你原来那个民族就慢慢就不见了。可是很奇怪，就是犹太人他人很少，但是他这个民族一直保存，而且2500年之后还能够复国，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的 only one， 绝无仅有。你找出第二个例子给我讲给我听。只有一个国家它被灭亡2500年之后然后复国，在21世纪的今天它还非常的兴旺，然后它的那个语言也复活了，现在他们讲的都是希伯来文。那这是神对他选民的保守，照着神的应许这件事情成就了。他们被灭亡但是没有灭种，然后反而在那个时候他们信仰坚定下来。 好，这是被掳之后的转变。波斯，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波斯它是印欧民族，是一种白人哈，雅利安族。他开始这个国家的时候，大概是中国的战国时代，差不多春秋的末期哈，主前500年左右。后来中国跟这个国家有接触，那个时候它不叫波斯，叫做安息，因为这个波斯它也改朝换代过几次。到了跟中国有接触的时候，就在东汉的时候，那个班超的时候，他曾经派了他的一个部将，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到了西域，说要知道说那边有个国家叫大秦国，就是罗马，要去通那里，就派了他的一个部将往那个西边走去。这个部将他走到中间呢，也有一个大国，就是波斯，那个时候叫做安息，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波斯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波斯是西元前2500年左右的波斯国，然后那个汉朝的那个已经是西元后的，那个时候叫安息。后来他的使者走到了安息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时的那个安息的人就跟他说，你要去那个地方还很远，我带你到港口去看一看，所以他在坐船，然后多久才能够到那大秦国。后来班超的那个使者他就 give up， 但是他最远的时候走到了这个地方叫做安息的地方。那现在我们要看的是更古老的那个波斯，也是更有名的那个波斯，是大家印象中的那一个最大的那个波斯帝国，它的开创者这个叫做古列。你如果是看一些现代的翻译的话，也许把它叫成是居鲁士 Cyrus 哈。稍微跟弟兄姐妹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圣经里的那些名称都是按照它的原文的发音讲出来的，所以这古列是它正确的发音。或者你说大马色，你说为什么不叫大马士革呢？大马士革它就是一个英文的发音，它原文又不是英文。那这个古列王是他开始的那个王，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王。那当时他的对手是巴比伦，他居然能够把巴比伦给灭亡。你们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民族会出现，叫做马代。那这中间又牵涉到一些历史，就当时是波斯跟马代联合起来，来推翻了这巴比伦这个国家。而古列这个人，其实他的外祖父，他妈妈的爸爸是马代的王，然后他妈妈是马代的公主。结果这个古列后来他自己做了波斯的王之后，他出来反他的外祖父，然后他把波斯跟马代一起统一了，到最后他把巴比伦给灭亡了，没有打仗。就到了他的军队开到巴比伦城的时候，对方完全没有出兵打仗，他的军队就这么进去了。因为他花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使这个国家孤立起来，一步一步的蚕食哈，把他到了最后的时候就兵不血刃的这样子就进去了。有人说这个波斯帝国它的全盛时期的版图大概是人类历史上除了那个蒙古帝国之外最大版图的，就是这个波斯帝国，它横跨欧亚非三洲哈。那这是它大概的这个版图的面积。这几个王我们都会看到，除了那第二个王啊，这个古列你会看到他的儿子甘比西斯圣经里面没提到，但是下面那几个王大利乌、亚哈随鲁跟亚达薛西圣经里面都提到。那我把他们的年代列出来，大家稍微有个说这个 time reference， 你知道他是怎么回事。这个是古列的一个后来的一个画像，这个画像准不准不知道，但是据说他是美男子但是这个是真的，这个东西他们说是那个时代最大的一个 icon， 就大家一看的这个就知道说这是Cyrus Cylinder， 它是一个很古的东西，就是古列他灭亡巴比伦那一年是主前539年，就他那一年的时候他做了这个东西，是有多大呢？他说相当于也不大，就是现在美国人这个 football 一个足球差不多那么大，然后上面写的是那个他们古代当时的那种楔形文字，那后来被专家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它给翻译出来了。这个东西在哪里呢？在英国，英国的博物馆，后来有借给美国纽约的那个博物馆展示了几个展示了几个月。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边读以斯拉记的时候，一开始讲说古列王他下令让犹太人回到他们的国家去，这个里面也有讲到这件事情，讲到说这个王他一开始做王的时候他很宽大，就是各国的人民他就放他们回去，所以这个古物它存在着。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以斯拉记，今天我们要 cover 的过程是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四章，那个详细的内容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看了，但是一开始就讲一件事情，就是波斯王这个古列他就下令让他们回去，然后讲了这个他们被掳的人回去的那个过程。我请问弟兄姐妹一下，这个时候他们国家灭亡多久了？70年啊。犹大国被巴比伦人灭亡是哪一年？是主前500多少？586年啊，586年。波斯王叫他们回去是哪一年？差不多就538-539年左右。所以从他们灭亡就是586-587啊，就在那个时间左右，然后到让他们回去，当然回去是538-539年左右，中间隔了多少年？大约50年左右是吧？好，这是实际的数字啊。但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数字叫做70年，说他们讲的就是这段时期。然后在这个历代志这种讲法是这样子，就是在历代志下36章结束的时候，第21节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所说的话，地享安息，因为土地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就关于这个70年是怎么算的，就是很多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见解。我在那个我写的那个讲义上有给大家写过大概的那个意思是怎么样。有人就觉得说70它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50-70差不多，讲的就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有些人他们就是从他们这国家灭亡，就是586年灭亡，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第二个圣殿被建好。那个圣殿被建好是516年，所以586到516整整70年，所以他们就说到圣殿被毁到圣殿重建中间隔了70年。那这个说法似乎很吸引人，但是这边的圣经又说土地荒凉安息守了满了70年，讲的好像跟圣殿没关系，讲的只是说那个土地的荒凉。也有其他的算法，我的建议就是大家也不必太在意这个其实这个详细的数字要怎么个算法，但是就是有一段时间过去了，然后神又叫他们回去。那第一章跟第二章讲的是他们回去的那个过程，第二章很详细的把那个名单给列举下来，到了第三章就开始讲重建这个圣殿，然后讲的是他们回去之后先去献祭，然后就立这个殿的根基，当这个根基立起来的时候有些人就哭了，然后这些哭的人是谁呢？都是些老头子啊，就是当时的那个还见过所罗门圣殿的那群人， 说他们一看立了这个根基呢，就开始哭了，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猜他到底是为什么哭。有些人就猜了，就说啊，他心里很感动，说现在又可以重建圣殿了，很感动。有些人就是这边说他们哭呢，就是觉得很伤心，就当初他们看过这个旧殿的荣耀，然后看了这新殿，这地基就这么一点呐、啊，就觉得很伤心。到底是为什么而哭呢？也没有办法很确定。但是就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当初见过旧殿的人呢，他们回来了。后来有敌人那个拦阻他们，所以这个我们下面再讲。我先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回去有4万多人，那住在波斯那个地方的犹太人有多少？大家听到这个回去重建应该很高兴吧，应该是大批的人马全部都迫不及待说我们要回国了，是吧？实际上回去的是非常的少数。为什么呢？已经过了50年了，已经过了50年。我就讲一件事情，你知道在1970年的时候，美国来了很多越南的难民，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越战的缘故哈，就很多人就来了。我在八几年尾的时候还到那时候，我在那个靠近达拉斯那边，就是有些公寓专门那个政府的福利给那个难民住的。但是到了现在的时候啊，当初的那些来美国的越南人的后代，他们都做得非常的好，因为又隔了，孩子也念了很好的书了，也这边找到很好的工作了，住很好的美国的房子了啊，然后就在那边 settle 下来了，有的做生意的，有人开店的，都住得很舒服。那你现在说你们全部都回越南去吧，他回不回去呢？那如果是过了50年，因为当时那个巴比伦是全世界最兴旺、最大的一个国家，最兴盛的一个国家，然后以色列人在那边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到了要回国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不愿意回去，因为有的不知道开生意的，有的做官的，有的做什么的，全部都很好，说我们这个日子过得好得不得了。那耶路撒冷有什么呀？荒凉的地方，我们去那干嘛呢？草根树皮吗？所以其实能够回去的，他们不是说大家迫不及待回去，而是回去的那些，他们真的是非常爱神的，愿意牺牲的，他们 give up 他们在波斯国在巴比伦的产业都不要了，我们回去重建家园，是这么一群人，是这种状况，然后开始了他们回归的这些过程，然后他们重建圣殿等等，就是有很大的那个波折在里面。那这是圣经最后3本书的故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在历史中作王，整个人类的历史在主的掌管之下，那些全心归向你的人，他们必不至于羞愧，也是求助你眷顾活在21世纪的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眷顾我们，给我们有盼望有力量，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让我们不至于浪费生命上的时间，我们能够忠心向着主，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